诸法等心本具法界，种子现圆满三身有我力，离藏等难护主龙金法器，心无罪光尊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显微经》。那么《显微经》当中呢，今天讲的是39品。39品当中的内容主要是讲这个贪嗔痴品。那么前面呢是宣讲佛陀度化这样一种贫苦婆罗门啊，度化完之后呢，然后也阿难尊者请问世尊，佛陀也宣讲在过去是怎么样让这个观世产生的这个贪嗔痴从种种这样一种忧愁当中解脱出来啊，最后呢获得富裕的这样一种经过。那么前面呢也是就说是国王国王呢通过他这种殊胜的这个智慧帮助这个贪嗔痴呢，也是这个解除了这样一种种种的这样一种忧愁。后面呢也是两个女人生一个孩子，国王也是通过他的智慧呢进行了采取今天呢接着下面的内容讲接着又有两人为争夺一块白布而在国王面前争执不休，国王又凭着机智像上一个案件一样做了裁决。那么有后面呢也是两个人为了争夺一块白布，都说这个是自己的白布。那么国王呢也是通过上面的一种方式用两个人使劲的拉扯这块白布，那么就是说真正的白布的主人呢，他对于这个白布很爱惜，所以说呢不敢用力。那么其他一个不是真正主人的这样一种这个人想呢，反正抢过来就是自己的，所以说拼命的拉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也是国王也是裁决了，就说是不敢拼命拉扯这个人，就是白布的主人。这是檀尼阶对国王说，那些债主在我来见您时在道路旁遇到一条毒蛇，他再三恳求我来请教国王，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从洞穴中出来使身体柔软轻便，返回洞穴使身体阻碍痛苦，自己实在不能明白为何会这样。因为前面呢是这个国王一直在判案呢，没有这个没有空闲，所以说檀尼阶呢在旁边，一方面呢也是就说是很感激国王在旁边看，一方面呢也是实在是没有时间。这个时候呢看国王已经断案已经断完了，有空闲了，就把这个路上呢有这个毒蛇啊雉鸡还有一个女人嘱托他要这个问的问题呢给国王请示。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路旁看到一条毒蛇，再三恳求请教国王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早上从洞穴里面爬出来的时候呢身体非常柔软而且很灵便，但是在返回洞穴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非常的痛苦，到底为什么这样呢？国王告诉他，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从洞穴中爬出来时没有任何烦恼，心情柔和，身子也是一样。蛇在外边被鸟兽等四端触扰，嗔恨心炽盛，身体就变得粗大，所以进入洞穴时就被洞口阻碍，难以通过。你可以告诉他，在外边需护持自己自心不生嗔恨，就像刚出洞穴时一样，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痛苦了。那么国王通过他的智慧观察之后呢，就了知了实际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两种情况，为什么早上和晚上两种这样一种不同的情况差别非常大。他就说呢，就早上出来的时候呢，他是心情很柔和的，身子呢也是非常这个柔和，所以说在出来的时候呢没有丝毫的困难。那么在白天呢蛇在外面白天的时候被这个鸟兽等等很多四端触扰，就引发了很深非常炽盛的嗔恨心。这个毒蛇本身呢它嗔恨心非常的这个强盛如果再遇到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事情触扰的话，它就是这个嗔恨心尤其变得强盛，所以它心欲粗大，它的身体跟随就变得粗大了。所以说在进入洞穴的时候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他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呢就会被阻碍难以通过。那么以前上次也讲过了，这些毒蛇就是说有些毒蛇他如果真正的发起这样嗔恨心的时候，不但内心当中嗔恨心，而且身体呢也会就是说因为嗔恨心过于的这样一种这个炽盛的爆炸炸裂的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毒蛇它嗔心非常炽盛的时候，身体就相应变得粗大了，所以说在回去的时候当然就难以通过痛苦。国王给他的这样一种教言呢，就是在外边的时候一定要护持自己的心，不要产生嗔恨。 那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尽量要保护自己的心，保持一种柔软的状态。那么如果还是能够保持这种状态的话，那么就像就入洞的时候，就像出洞的时候一样，入洞就不会有这样的痛苦了。韩立基又对国王说，路上曾遇见一个女人，央求我请问国王，她在丈夫家里思念父母家，倘若在父母家又会思念丈夫家，不知什么原因会这样。那韩立基又对国王讲了，路上遇到一个女人呢，她就想问国王一件事情，当她当待在这个丈夫家里的时候呢，很思念这样一种这个父母家，很思念娘家的。然后如果回到父母家的时候呢，又会很思念丈夫家，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国王虽然没有去调查，但是他的这个智慧呢也是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锐利的，一下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了。国王又告诉他，可以这样转告他，因为你心地不正，在父母家时又有了外遇，你在丈夫家时就会想念在父母家的情人，等到与情人相会感到厌倦后，就又思念自己的丈夫，所以才会这样。你可以对他说，你如果能护持至今，舍弃邪行，恪守妇道，就不会有这样的苦恼。国王说呢，因为你的这个心啊，你的心地不正，所以说在父母家的时候呢有了外遇，那当你在这个丈夫家的时候呢想念在父母家的情人，所以说呢就是有这样的情况。那么等待父母家回到父母家和情人相会感到厌倦之后呢，又会思念自己的丈夫，所以说在父母家的时候又会思念丈夫家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那么对治的方法就是说，要护持自己的心，舍弃这样一种习性，恪守妇道，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苦恼。上面一个公案当中，上面一个例子当中，毒蛇呢它主要也是没调伏自己的心嗔恨心太重，所以说产生这样痛苦。后面这样一种问题呢，就是说贪欲心太重也会产生这样的痛苦。所以说实际上在世间当中呢，很多这个痛苦呢也是通过贪心和嗔恨心等这样一种烦恼引发的。而贪心和嗔心的根本呢，实际上也来自于无明愚痴。如果了知了一切万法，不管是世俗的本性也好，还是善意的本性也好，如果真正有很深的体会的话，那么粗大的贪心，粗大的嗔心那就生起来，所以说也就避免了很多很多痛苦了。谭一基又对国王说，路边的树上有一只雉鸡，央求我请教国王，我在其他树上鸣叫声不动听，坐在这株树上叫声却婉转优美，不知道这是什么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原因。谭一基又请问这个雉鸡的问题呢，那其他树上叫的时候呢声音一般，那么在这个树上叫的时候呢声音就非常婉转优美呢，到底原因是怎么样的？国王告诉他，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个树下面藏有一斧黄金，所以在这树上叫声特别美妙，其他地方没有藏金，所以在其他树上叫声就大为逊色。国王也了知这样一种原因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原因呢就国王也知道的，所以说他就说呢，因为在这个树下面呢藏有一斧黄金，通过这样一种因缘和合，或者说这个珍宝发于一种力量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鸟在这个树上叫的时候呢声音就特别好听。其他树的树下面没有藏黄金的缘故，所以说叫声也就一般了。国王对谭尼基说，你的许多过失我已经为你开解，你家穷苦，你家困苦一贫如洗，那棵树下的一斧黄金应归我所有，现在把它送给你，你可以把它挖出来。那么国王最后就对谭尼基讲了，你的很多这样一种过失呢已经替你开解了，那么你的家庭非常的这样一种穷困艰苦一贫如洗，那么那个鸟所在树下那斧黄金呢应该是归我所有的因为按照这个国法这个当时的国法来讲的话，像这样的话国家当中的宝藏等等实际上都是归国王所有，国王是有这个自在权的，有所有权，所以说呢国王就是说呢，这个黄金应该是归我所有，我有自在，所以现在我可以把这黄金送给你，你可以把它挖出来带回去。谭尼基按照国王的指示一一告诉了女人、蛇和鸟，又挖出了二斧黄金，从山务农，需要的东西再不缺少，于是变成了富翁，一辈子幸福快乐。那么谭尼基按照国王的指示把这样一种答案呢给女人说了，给蛇和鸟都讲了原因。那么他最后又从那个树下呢挖出了黄金，用这样一种黄金呢的经商务农，后面呢需要东西都不缺少，变成了富翁，一辈子当中都是非常幸福快乐的。佛告诉阿难，当时那位 那位阿婆罗，那阿婆罗提木区这个法治应该是曲折，像这样的话，提木区国王并不是别人啊，就是现在的我。当时的婆罗门檀喻基就是现在的婆罗门宾头卢堕什，我在过去免除了他的种种灾难，是以珍宝宁静及快乐，现在我成佛后又解除他的苦难，送给他无尽法藏财宝。那么就是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当时的这个端正国王呢就是现在的我，因为行持菩萨道的缘故啊，现在已经功成圆满了，已经成就佛果了。当时那个贫苦的那么这个贫苦的婆罗门檀喻基呢就是现在的婆罗门宾头卢堕什，那么在过去时候免除了他的种种灾难，是以了珍宝让他在一生当中获得了快乐。那么现在呢，佛已经成佛之后又解除他的这个世间当中的种种苦难，最后呢让他出家得到了无尽法藏财宝，真正的从三界轮回当中得到了超离。尊者阿难及诸大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这个就是39品内容。那么下面讲的40品，40品呢是四字指摩陀若十字品第40。那么这个当中呢，四字呢实际上是这个摩陀罗斯智的父亲四字子，那么就婆罗门的名字叫做四字，这个四字的儿子就是摩陀罗斯智。摩陀罗斯智呢就是在这个公案当中的这个这样一种主人公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前世呢是一个猕猴，或者再前世实际上就是一个在迦叶佛时代的一个比丘，因为就是说是口出不逊说其他的比丘是猕猴的缘故呢就是说是恶口说了这样一种这个圣者是猕猴，所以说呢虽然通过忏悔没堕地狱，后面呢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恶口的罪业500世当中呢转为猕猴。那么因为出家求道的缘故，后面呢也是遇到了师尊，做下了这个殊胜的福报，转为这样一种人叫做摩陀罗斯智。那么在佛教下就是说是这个出家之后呢修行得到了解脱，这方面就是讲他的这样一种种种前因后果。所以说四字子四字的儿子摩陀罗斯智要讲他的这样一种因缘。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当时国中有一位婆罗门名叫斯智，居家大富却没有儿子。佛住在这样一种起闻精舍的时候当时呢这个国家当中，在舍卫国当中有一位婆罗门叫斯智，那么他非常富有，但是呢没有儿子。他便到六师那里询问五子的原因，六子告诉他，你的相上注定没有儿子，没有孩子。狮子回到家里，穿着布衣衣服，忧闷愁闷忧思不乐心中暗想，我没有儿子，一旦我死了，家里的所有财物就会被国王没收。想到这里愈发忧愁苦恼。那么就是说一直没有儿子，他就是想要去询问原因。首先是询问的是这个就是说是外道六师询问外道六师，因为外道六师呢和佛同时出世的，那么就是说六师呢有的时候也是小有名声小有名气，所以说呢就是说一般还不知道佛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就自己相续当中有什么问题或者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有的时候呢首先就会向六师询问，然后后面如果知道了佛之后呢就会向佛询问了。所以他首先是到六师那里去询问，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生孩子。六师告诉他了，在你的相上面注定有没有孩子，命中无子，像这样给他讲了这样一个问题。师子回到家中听回忆起这样六师给他宣讲这个教言呢，或者给他说的事迹呢，非常的这个愁闷，穿着垢泥衣服穿着垢泥衣服，意思就是说我无心思，没有心思去穿那些华丽的衣服享受这些美妙的饮食了，所以说穿着垢泥衣服这样表示一种心情烦闷的一种相。那么心中就想了，没有儿子，一旦我死了，家里面这么多的财物全都会依靠国法依靠法律呢全部会被国王没收。想到这个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这个忧愁苦恼。婆罗门的夫人与一位比丘尼互为朋友正遇到比丘尼到他家来，见他的夫君忧愁憔悴，就问夫人，你丈夫为何这般憔悴。婆罗门夫人就告诉比丘尼，因为家里没有儿子，就去询问六师，六师查看夫君的相，说命中注定没有孩子，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整日忧愁不乐。 那么这个婆罗门的这样一种夫人和一位比丘尼呢，是啊非常亲厚的一个朋友。那么这个时候呢，遇到比丘尼到他家里来啊，家里面来，看到他的这种丈夫这么忧愁憔悴，就问他的夫人到底为什么这样。哇，婆罗门夫人就告诉了这个具体的原因，因为六师呢，就是说通过查看呢，就看出了这个啊这个临终没有孩子的，所以说呢他就说已经有点绝望了啊，整日忧愁不眠。如果说是通过看相有其他的挽救的方式，其他的原因呢，可能还可以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够啊，就是说圆满姻缘。但是如果说是命中无子的话，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如果没有因果见的话，就会放弃啊，放弃争取的这样的希望呢。比丘尼就对他说：“六世这类人不是一切智，怎能通晓人的善恶业的因缘？佛现在注视通晓明白万法，过去未来无所不知。”你们可以前去请教佛，必定能完全了知。比丘尼离去以后，夫人便对丈夫讲了刚才听到的话。那么比丘尼听到他的所讲的问题之后呢，就给他指出啊，像这个六师这类人呢，并不是一切自智，也许呢有一点这样一种小的禅定、小神通之类的，或者会看一些相，但是呢就是说是他们必定不是一切自啊，就是说太微细的因果啊，或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太久远的因果啊。像这样的话你根本没办法看到，像这个圣者罗汉他们没有办法了知一切万法微细之处，更何况是凡夫身份的这个六师外道，更加不可能真实的了知呢。所以怎么可以通晓人的善恶业的因缘呢？那么现在呢，佛住在世间，通晓明白一切万法，而且对于过去的法、对于未来的法、对现在的法、对三世的法无所不知。那么你们可以前去佛面前请教啊，这个时候就可以产生一个定力，决定了知有没有而知了。比丘尼离开之后呢，这个妇人对丈夫讲了刚才所讲的这个话，婆罗门听后心开意解，就穿上了崭新的衣服，来到佛的金舍礼拜佛祖，对他说：“像我这样的命相，会不会有孩子呢？”佛告诉他：“你会有儿子，且具足福德，长大以后将会欢喜出家。”婆罗门听后欢喜无量，于是就是说，只要能有儿子，他修道又有什么可忧愁的？因此邀请佛和比丘僧众明日到他家受供，佛默然答应了。佛罗门听到这样话之后呢，一下子醒悟过来了，哦，除了六师之外呢，还有佛在世，佛陀还住在世间当中啊，就是说听也是听很多人讲的，佛陀也是了知一切万法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心开意解，就决定向啊，决定向佛请问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事情。所以他就重新穿上了崭新的衣服，到了佛的金舍当中，首先恭敬的礼拜的佛祖，对佛问：“像我这样的命相，会不会有儿子呢？”佛陀就告诉他呢，会有儿子啊，而且呢是一个具有福德的儿子，长大之后呢就会欢喜出家啊，后面也会得到的。那么佛回答问题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做这样一种思考之后再会回答，很多地方也是打比喻讲了，像撞钟一样。那么什么时候你撞钟，你这个一撞到钟上面，你没有说是我撞了之后呢七八秒钟十几分钟之后才声音才出来，什么时候撞什么时候出来声音，所以说你什么时候给佛提问，马上就给你回答，不管是什么问题，除了这些无记的法，就是说啊就不能记别的，像以前学习十四种无记啊，叫回答之后呢对别人没有利益的解脱没有无关的这些问题不做回答。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也不需要提前把这个答案思考好，然后呢就说是最后给你回答，也不需要什么入定观察，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就像一切自就是一切自智嘛，所以说什么时候一提问马上就做回答了。佛陀也是马上给他回答，就是说你会有儿子的，而且呢就是说具有很大的福报，长大之后呢一定会欢喜出家。婆罗门听到佛便是给他授记有儿子的话，非常高兴，那就是说只要有儿子什么都解决了，他如果修道啊又有什么可忧愁的啊，没有什么可忧愁的，所以他就很高兴，就邀请佛比丘僧众呢，第二天呢他就受供，佛也是默然就受用啊受请。次日到了斋食的时间，佛和僧众就前往师子家，大家坐定以后，师子夫妇同心协力恭敬的供奉饮食，僧众食斋后，佛和比丘们就告辞还归金舍，路上经过一片草泽，中间有一泉水清澈甘美，就留住休息，比丘们便纷纷去洗钵。这时有一只猕猴过来向阿难求取他的钵盂，阿难担心他会把钵盂弄破，就不想给他。那么第二天到了斋食的时间呢，佛陀和僧众就前往到了师子家，依次坐定之后呢，师子夫妇还有家里面一些人呢，就同心协力的 公共经济的是吧，侍奉佛陀和僧众的饮食。那么僧众吃完斋之后啊，佛陀就和比丘们告辞回归精舍了。路上啊，路过一片草泽，那么在草的中间呢，有一点很非常好的这个泉水，大家就在选择在这个地方啊停住休息一下啊。趁着这个间隙呢，比丘们就纷纷啊就去洗钵。那么这个时候，一只猕猴过来，走到阿难尊者面前，求取阿难尊者的钵盂啊，就是说是想要就是说是想要求取他的钵盂。那么阿难尊者就担心他的钵盂弄坏了，就不想给他。那么就是说有些地方是讲这个阿难，他向阿难尊者求取佛的钵盂，那么这个时候是讲是这个阿难尊者的钵盂。因为就是说阿难尊者作为侍，有的作为侍者的话，就是说像佛陀的这些钵盂都是他收着的，他拿着的，像这样的。所以说有其他的一些记载当中啊，不是前面已经其他的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向阿难尊者求取佛钵，然后像想要这个供养佛这个封印嘛。那么阿难尊者就不敢给，害怕他就把这个钵盂弄坏了。因为这个是个猕猴啊，大家知道这个猕猴跳来跳去的，这个经常都是没事的时候手舞足蹈的，所以会不会把这样一种钵盂弄坏呢，就不敢给或者不想给他。佛告诉阿难快给他，不要担心。那佛陀是辩智的，就知道不会有什么事情，而且对这个猕猴有很大的利益，所以马上就是嘱咐阿难尊者不要犹豫了，赶快把钵给他。阿难听从教言，就给了他。猕猴得了钵，拿到蜂巢所在的树上，盛满了蜂蜜来献给佛。佛对他说：“去除里面不干净的东西。”猕猴立刻把蜜中的蜂虫捡出，使蜂蜜非常洁净。佛又告诉他加上水调和。猕猴按着佛的话在蜜中加水，调和好后再次献给佛。佛接受后便分给比丘们，大家全部饮用了。那么就是说这个这个猕猴得到了钵之后呢，就拿到了蜂巢所在的树上面盛满了蜂蜜啊，用这个蜂蜜来献给佛，要供养佛。佛陀首先教导这个猕猴啊，让他就次第次第的把这个蜂蜜变成能够饮用的这样一种，或者呢就变成比较多的能够饮用的这样一种真正的蜂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首先命令这个猕猴把里面的这个不干净的东西捡出来，比如说马上把蜜中的这些蜂虫呢捡出来啊，使这个蜂蜜呢变得很干净。佛又告诉他加上水调和啊，就旁边就一个很好的泉水呢，所以说猕猴就能按照佛的话在蜜当中加了水，把这个调和好，再次献给佛。佛接受了，然后就分给比丘们，大家都在这个时候饮用这样一种这个蜂蜜。猕猴非常高兴啊，跳跃起舞，结果掉进一个大坑里啊，当即命中神识，便投胎到狮子家中。那么这个猕猴看到佛也接受了自己的供养，僧众也享受了自己的供养，非常欢喜，非常高兴，然后情不自禁的就跳跃起舞，结果不小心呢就掉进了附近的一个大坑当中，一下子就命中了。这个方面呢也是说他这个做这样一种旁生恶趣的寿命已经终结了，将要就是说投身善趣呢，通过这样一种因缘呢，通过供佛供僧的这样一种因缘，一下子就把他恶趣的寿命终止，然后投身在善趣当中去了。也就是说，如果不遇到符合这个僧众的接受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供养的话，也许就是他自己还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时间当中终结自己的恶业，投身到这样一种善趣当中，就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因缘的缘故呢，一下子就说是这个终止了恶趣的性命啊，投身在了这个善趣家，当今命中神识便投胎到狮子家中。于是狮子夫人感到有了身孕，孕期满时便生下一个男孩，相貌端正，世间少有。这孩子出生时家里的器皿自然盛满了蜂蜜，狮子夫妇喜出望外，邀请许多相师为他查看吉凶。然后就是投胎之后呢，狮子的夫人就感觉有身孕了，孕期满之后生下了一个男孩，相貌非常端正，更加稀有的时候呢，当他出生的时候啊，家里面的器皿当中也自然而然就会已经盛满了蜂蜜。那么狮子夫妇看到自己的儿子这么端正呢，而且出现这样的瑞相，非常高兴呢，就邀请很多相师给他查看吉凶。相师们观察后对婆们夫妇说，这孩子很有福德，善妙无穷，以此便给他起名叫摩陀罗四智。然后就是罗色智，就是标题当中罗色智的罗色智差不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相师看到相之后呢，就对这个婆罗门夫妇讲，这个孩子非常有福报，非常善妙，而且通过他这样一种这个出生的照相呢，给他取名叫密圣，是因他出生那天有蜂蜜充盈的瑞兆，所以取了此名。孩子长大后恳求父母让他出家， 父母爱惜不舍，不肯让他去。那么就说是这个长大之后呢，就很想出家了。那父母呢，就爱惜这个孩子啊，不肯放他出家。孩子就再三的对父母说：“如果你们一定要阻拦我，不顺从我的意愿，我就选择自杀。无论如何，我不能留在俗世。”那么这个孩子出家的意念是非常强烈的啊，就对这个父母讲呢，千万不要阻止我。如果真正要阻止我的话，不顺从我出家的意愿，那我就没办法，就只有选择自杀了。无论如何是不能够留在俗世当中的。很多人出家之前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想法的。那么当他就通过某种因缘，对于俗世产生这样一种厌烦的时候呢，无论如何不愿意待在俗世，一定要出家。很多出家人在出家之前都几乎有这样一种经历啊。啊，有这样经历，他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宁可选择自杀，也不愿意就是说再留在俗世当中的这样一种想法都会有。那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是属于相续当中这个善根比较猛烈的，像这样善根萌动的一种相。相续当中本来有这个出家的意乐，以前有出家的因缘，所以精神当中呢，就是说到了这样一定时间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啊，这个方面可能就是说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感受的。啊，很多都有这种感受，所以到了一定时间当中的时候，或者就是说是，或者有时候有人讲，有的时候没人讲，反正呢就是说，一天当中一下子就觉得是很厌恶俗世，就很特别向往这个出家的生活，这个方面都是有的。那这个里面有差别呢，咳咳咳像密圣比丘这样的，或者摩诃罗什这方面的观音等等，当中所讲的这些呢，也都是属于最后游，啊，都属于最后游者，所以说一定会在这一生当中获得解脱的。所以他们出家之后也不会有其他的因缘出现的。那么还有一类呢，还有一类就是说最初的时候内心当中的善根萌动非常猛烈，所以想要出家，但是出家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有可能善根当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烦恼，压迫不住，又想还俗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就是两种情况都会存在。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应该在出家之后呢，好好的去这个学习法义，尽量的学习这样调伏烦恼的方式。就可以保持自己的道心呢，一直比较持续的增盛，这个时候呢，在精神当中也会获得解脱的。所以很多人现在这个福建很多人是不是最后有了，这个不好讲的，很有可能都是很多是最后有，尤其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教法当中出家之后遇到什么殊胜的密法，还有呢，尤其是法轮与宝结缘之后啊，如果是稍加精进的话，稍加注意，是的，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最后有者。所以说这个是如果真正的精进一下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一世这一世可以说就是轮回当中的最后一世了。如果就是说在这个当中还不注意，还是继续马马虎虎的下去的话，那么还有可能再漂泊几次才能获得解脱。但是如果精进的话，精进当中就可以算是最后有了，而且就是获得的解脱了，并不是像获得个罗汉果这样的，肯定会往生极乐世界，最终呢获得这样一种佛果，这方面的意义是非常非常深远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不思考不考虑的话啊，就觉得自己也就是这样的，也许修道无望啊，或者怎么样。但如果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我们这么方便的这个道法，稍加努力稍加注意啊，就是说也就是说呢，平时我们就是说是像上次所强调一样，尽量不要离开善知识啊，不要离开善知识。那么不离开善知识啊，不间断的这样一种听闻佛法，不间断的修行佛法，实际上最大的一个好处就能够保持相续当这个道念了，哎，保持相信当中的道念不退失。如果就是说从现在乃至于死亡的时候，这个道念不退失，要往生极乐世界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如果说从现在到死亡的时候，也许还有几十年的时间，也许还有几年或者还有几个月，然后如果在这个时间当中退失了道念呢，那就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已经看到了解脱道，然后又会后面又退失了，本来精神当中可以解脱，又耽误了好几次，或者就是说如果不注意堕落之后呢，那就是说是再去感受一些白白的痛苦，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的。所以说这些问题要再三思考，再三的去考虑，再三讨论，这些当中对这个这条道就产生一个定解，再不选择其他的道，就选择这条道。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呢，就说是这个啊，就会让自己真正的现在成为最后有。这个时候呢，这个密圣他也是他的决心非常强大的。父母商量说，过去世尊已经授记他会出家，现在如果勉强把他留下，说不定他真会死去，就答应他吧。啊，商议停让，就对儿子说，就按你的意愿去做吧。那么父母最后商量一下了，过去师尊曾经受戒了，一定会出家的。那么现在如果勉强把他留下的话，说不定真会死去，那么就答应他出家还好。商议停让之后呢，对儿子说呢，那就按照你的意愿去做吧，去入道。 儿子欢欣鼓舞，就前去佛的金舍头面作礼，请求让他出家。佛对他说道：“善来比丘。”于是他须发自行脱落，法衣披身，变成了比丘。那么就是这个儿子非常高兴的到了佛的金舍，给佛顶礼之后呢，就请求让那佛开始他出家。佛陀就知道他的善根已经成熟，就对他说：“善来比丘。”通过善来比丘的方式，让他得到了戒体了，所以他须发自落啊，法衣披身成了比丘。佛于是为他广说苦集灭道四谛种种微妙法义，比丘心开意解，烦恼散尽，证阿罗汉果。他每次和其他比丘们一起到世间教化众生，若感到口渴难耐时，就把钵抛到空中，钵中自然就会充满蜂蜜，大家一起饮用都得到满足。那么成了比丘之后呢，佛相应他的根性，给他广说苦集灭道啊，四谛自流形象的这个种种微妙法义。那么在比丘听完之后呢，心开意解，一切的烦恼断尽，获证阿罗汉果。啊，这个方面就是一下就是从这个凡夫到了圣者果位了。好，他每次和其他比丘到世间教化众生的时候，如果感到了口渴，他就只需要把钵盂抛到空中，那么这个钵盂飞过来的时候呢，那么就会充满蜂蜜，或掉下来的时候就自然充满蜂蜜。然后大家一起饮用都会得到满足。于是阿难对佛说：“世尊，摩陀罗世智以前积下什么功德，出家修行不久就获得了阿罗汉果，想要什么都能随意而得。”那么这样一种殊胜的因缘，佛阿难真的是看在眼里的。那么就是说到底什么原因呢？啊，就是说出家不久证得阿罗汉果，而且呢就是说是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可以随意而得，而且就是指他就是说，如果想要得到蜂蜜的时候呢，一下子也随意能够得到蜂蜜。没有任何的障碍。佛对阿难说：“你还记得那次施舍佛的门气，我们受灾之事吗？”啊，回答说：“记得。”佛说：“阿难在狮子家拾灾归来，途经一片空旷的草泽，当时有一只猕猴向你要窝后，生来蜂蜜供佛，佛接受了，他就心悦起舞，结果掉进了深坑摔死，你还记得吗？”回答说：“记得。”然后这个就是佛罗门受灾的事情，在我们这儿就是一很短的时间当中啊，实际上在实际情况当中已经过去了几乎20年了。啊，他要得比丘戒的话，可能也是20岁之后了。所以像这样也是20年前的事情，但是阿难真子他不会忘记的，这么多佛经都记得清清楚楚，20年前的一个受灾的事情不可能忘记了，但我们也可能忘记20年前受灾哪个受灾的，这么多事实我哪里记得清楚是谁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阿难真子他是不忘事的人啊，或者不忘事的人，所以说哦，就是说是施舍佛的人供在那次事情还记得。那么就是佛就跟他讲啊，受灾归来的时候呢，路过草泽，一只猕猴啊要了你的钵之后，正在蜂蜜供佛。最后呢就是说很高兴叫你整个摔死的事情，哦，他是记得的，就回答说记得。佛就对阿难说，那只猕猴就是现在的摩陀罗世智，因为他见佛欢喜供养蜂蜜，所以得以投身到狮子家，相貌端严，出家修道啊，并迅速成就了无漏果。那么佛陀就是给他讲呢，那只猕猴啊，就是现在的摩陀罗世智。那么虽然现在我们在经典当中看这个这样一种发展的思路很清晰了，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不是佛在这讲的话，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啊，这个猕猴就是以前的啊，这个摩陀罗世就是以前猕猴转世来的。佛陀讲之后呢，我们就似乎很啊，就是说是很清晰的可以了知啊。佛陀就给他讲了这样一种原因呢，因为见佛欢喜供养蜂蜜，所以说投身到狮子家，后面出家修道，迅速成就无漏果。阿难长贵又对佛说道：“他又以什么因缘投身在猕猴中呢？”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么又是什么因缘他变成猕猴？那么一般的猕猴呢，就是这么多猕猴，为什么就单单这个猕猴他能够见佛欢喜，单单这只猕猴他懂得供养佛，那其他的猕猴其他很多旁人并没有这样的特殊的原因，肯定是一种特殊因缘的。当然是有特殊因缘，佛陀就告诉他的原因了。佛告诉阿难，过去迦舍佛在世时，有一个年轻的比丘看见一位出家人跳过一条水渠，便说道：“那沙门轻快的简直像猕猴一样。”那位出家人听了这话，就问他：“你认得我吗？”回答说：“认识你，你是迦舍佛时的修行人，怎么会不认识人？”那位出家人又说：“你不要称呼为假名沙门，沙门诸果位我都已得到了。”年轻比丘一听，吓得毛骨悚然，急忙五体投地跪拜，请上座领领接受我的忏悔。 那么这佛陀详细解说呢，就是过去的迦瑟佛的时代呢，有一个年轻的比丘看到其他一位出家人跳过一条水渠的时候啊，就说是他就随口说道，那位沙门很轻快，轻快的简直就像是猕猴。那位出家人听到这个话，就就是问他，你认不认识我？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就回答，怎么不认识你呢？就是迦瑟佛时代的修行人呢，就不可能不认识的。那么他口气当中也是带了一点轻慢的。那么那位出家人又对他说呢，你不要称呼我为假名沙门，就是说大家都好像是沙门，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不是一个假名沙门，沙门的诸果我都已经获得了，是真正的樵夫相续的诸根基定的真实沙门，所以说呢，就不要称呼为假名沙门，他已经获得圣果的。眼睛比丘一听，吓得毛骨悚然了啊，马上跪在地上呢，就五体投地，请上座怜悯，接受我的忏悔。凡夫呢，也是有这样一种特性的。啊，实际上就是说是，如果是一般的人啊，默默无闻的一个人的话，我们在就是看他的眼神的时候，跟他交谈的时候，或者跟他相处的时候呢，就会很随便。啊，如果就是说是稍有名气的人呢，或者啊，我们就是说觉得他是一个成就者啊，怎么样，我们就对他的态度、眼神啊这方面都会不一样的，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也是属于一种不平等，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呢，也算是凡夫人的一种特质呢。有功德的人呢，自然会恭敬；没有功德的人呢，就觉得就是不应该恭敬，我就随随便便对待，啊，就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另外角度来讲，到底谁有功德，谁没有功德，啊，也是不好讲的。从外表上看不出来的，外表上这个人，这个罗汉呢，他跳过水渠啊，也许从外表上看，似乎真的有点像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也不能够通过这样的情况就随便的恶口，随便的说啊，谁像一个什么东西。那么实际上我们以前学白经的时候呢，那法王瑞宝也是再再的强调，白经当中对这个方面讲的非常多，咸鱼经呢他就讲了各种各样的因缘了，没有单单的在口业上面讲很多，那么在白经当中啊就讲很多这个口业，通过口业而造成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啊，通过口业造成的因果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随随便便给人起个外号啊，说看到别人一个外向，就随便给他别人安一个什么唐僧的名字啊，像这样实际上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啊，非常危险。我先说呢，就是说上次在讲色诵的时候也是说过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般若空性在谁的相续当中具备啊都不知道啊，不没办法了知的。所以说就是说沙门诸果在谁的相续当中具备，一般的凡夫人怎么看得到呢？一般的凡夫人都很难了知自己的心啊。自己的心、自己的烦恼，有的时候自己的傲慢啊、嫉妒，不仔细观察都很难知道，何况说别人相续当中的这个功德，别人相续当中的过失，又怎么可以观察得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不是这个罗汉他有慈悲心点破了他啊，把他点醒了的话，他就不是说这五百世的迷惑的问题了，他就会堕入地狱当中，就感受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这个严厉的痛苦。那但是这个年轻比丘听了之后呢，也是非常恐怖啊，马上就五体投地忏悔啊，让这个上座接受他的忏悔，上座肯定是接受的，因为他忏悔的缘故没有堕入地狱，由于他对罗汉说恶语，致使五百世中一直做弥陀，又因为他当时出家言之境界，所以现在能够遇上我，以法语沐浴相续清净灭尽诸苦。那么就因为他做了忏悔缘故呢，才没有让他堕入地狱，所以说忏悔还是有作用的，虽然他忏悔之后呢还是五百世当中做了弥陀，但是如果他不当时不忏悔，那就不是五百世弥陀，肯定会堕入地狱当中，感受更加强的痛苦，所以因为他忏悔缘故呢没有堕地狱，但是因为必定是对严厉的对境说的恶语，而且就是说是这个忏悔的力量也许不够啊，不够强烈啊，不够炽盛，所以说呢还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余业，导致他在五百世当中一直辗转啊，就是说是辗转不断的转生弥陀啊，五百世当中连续不断的转生弥陀，感受很多痛苦。那么这个就是他堕入弥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原因。那么为什么能够解脱的原因呢？因为他在迦瑟佛时代呢对佛有信心啊，对于修道解脱有信心，延迟境界，所以现在能够遇到佛，通过法语沐浴相续清净灭尽诸苦。那么这个方面的因缘确实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在思维的时候呢很奇特，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察的因缘的时候呢也觉得非常的恐怖，就是因为这一句话，也许他当时就可以在迦瑟佛的时代，在迦瑟佛的教法当中就获得解脱的，或就是说即便不解脱，在五百世转世的时候也许都是比较好的身份的，但就是因为这一句话的话，他你看他这个人讲的出家延迟境界呢，他也算是其他地方的戒律也是非常，就是说其他的戒律方面也是守得很严谨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一句话的话， 那么就是说是让他就是说差点堕地狱啊，差点堕地狱。那么即便没有堕地狱，也是五百世当中感受这样一种这个唐僧的身份。那么就是因为以前遇到了佛，也是有信心的缘故呢，现在呢也是能够在释迦佛的教法当中历尽诸苦的。说的确，这个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观想这个因缘的时候，的确还是非常恐怖的。为什么？就是说一直要多看这样一种经典呢？要对这个公案方面多去试，多去观察，有的时候能够对我们的相续真正产生一种。一旦我们看完这样学习完这种经典，或者看了很多因果的故事之后啊，一段时间当中内心当中都会有一种很谨慎的一种感觉，觉得我做事情我说话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当时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也许觉得很快意啊，一下子就说出来了。但是呢，就是说你说出来之后，谁来承担这样一种这个后果？你是自己来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说我们了知了这样一种前因后果之后呢，我们在做事情在说话的时候，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这么就说是这个轻飘飘的去做一个事情呢，不负责任去说一些话呢，根本就不会这样的。学习过和不学习过有很大的差别。学习过的人就是我自己也好，或者其他道友也好，学习过这样的行经的人，虽然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习气深重啊，也会做一些错事情，或者有些会说一些错的话，但是你必定相对当中有这个印象，说完这个话之后马上就知道这个不对，马上就会有一种忏悔的这样一种议论。不学习的话，他就不觉得这个过失，不是过失，他为什么我要去忏悔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学习的话，他都不懂得做这个过失，不懂得忏悔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多看多学，尽量用这个教育来对自己的相续，尽量不要造这样一种恶意，这个非常非常就是说是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咸鱼经当中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很实在的教给我们怎么样做取舍的方法。就是说像大中观也好，大圆满大手印也好，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很高。一方面来讲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听的时候很舒服就觉得这个很高啊，怎么怎么样，我应该这样。像是实际上就是说真的很多事我们不好行持，很难行持。而像这样咸鱼经这样一种这个因果方面的问题呢，就是说你了知之后马上就能做。你是不是法师，你是不是班智达，你是不是什么其他的出家人都不要紧。你听到这个问题之后，马上就能够通过这样的教育来调伏自己的身语意，通过这样一种教育来约束自己的身语，这个方面就是马上能够起到作用的。所以说，不管对于这个什么样一种众生呢，都是非常有必要性的。佛告诉阿难，当时那年纪的比丘就是现在的摩陀罗世子，因为当时就是说可能缘故啊，就是说后面五百世转于这个弥后。阿难等大众听佛说法，悲喜交加，都如是说，身口意业不能不小心防护。这个比丘因为不能善护口业，竟得了这样的报应。那么就是说，阿难等大众听完佛讲完这个公案之后呢，都非常的震撼呢，就是说一起这样说，身口意业不能不小心防护的确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太粗大了，但是这个业呢，不是说通过我们粗大的心就能够转变的。我们觉得没有过失就不是说我们觉得没有过失就没有过失。那么这个身口业的的确确是非常就是微细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平时都是不小心防护的话，我们的目标是要解脱，是要往生，但是我们做的行为呢，往往就是说要在再而三的和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目标背道而驰，所以这方面成了一种思虑之路呢，就非常难以扭转。所以说还不如在现在我们还有自在的时候，然后还有自在的时候，还能力修法的时候，还在取舍的时候呢，经常在这方面多下一点功夫。多下一点功夫的话，就是说能够在就是说修的过程当中呢，尽量的能够得到佛陀的加持。所以这个时候也大家异口同声讲，身口意也不可以不防护。这个比丘因为不能够善护口意的缘故呢，就得到了这样的报应。尤其是现在的众生烦恼更加粗猛了，所以说如果不小心的话，更加容易犯口意。不管是对别人评论也好，对教法评论呐，对大德评论呐，对修行者评论呐，或者乃至于对一般人评论啊，像这样的话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相对当中的好恶差别有些时候我对这个喜欢，对那个不喜欢，通过这样相对当中的好恶差别就开始随随便便的评论。但随随便便的评论呢，当时说是这样说的，但是后面的果报到底怎么样的，你对照咸鱼经当中再观察我们的说话的方式的时候，有的时候的的确确还是感觉非常恐怖的。精神当中的忏悔的清净吗？忏悔不清净，有的时候都不好说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了。佛对阿难说，正如你说的那样，因此就为四众弟子宣说种种佛法，清净身口意，除尽心垢，各自都证得道相。 那么佛陀的阿难尊人讲，就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啊，就这个比丘没有好好防护自己的口业，得到这样一种报应啊。所以说呢，佛陀就为众弟子宣说了种种的佛法呢，要清净自己的身口意业。那么就是说宣讲的佛法之后呢，这个给弟子呢清净的身口意业啊，除尽心垢，各自得到的道相呢，有的证得须陀含、斯陀含、阿拉含、阿罗汉果，有的发无上正真道义，或有助于不退地的大众闻法，皆生欢喜，并在奉行。那么这些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呢，的确确呢就是很能够启发我们的我们的这样一种心性的，很多启发我们的心性。那么在这个了知这样之后呢，应该真正的在因果方面、因果正见方面，一定要树立一个非常就是说牢固的这种正见呢。平时我们就是说在世间修行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这样想，也经常这样讲。实际上我们在世间当中其他方面吃一点亏其他方面说一些就是说失败一点，这个方面不是什么大问题，千万不要在因果上面吃亏了，在因果上面不要失败了。那么如果就是说我们在世间当中的时候，别人就是说是骂我们也好，打我们也好，偷我们一点东西也好，什么什么样也好，这个方面我们也许吃了亏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的话，就这方面多吃点亏，对自己修道不一定有什么大的问题、大的障碍。但是如果在因果上面我们就是说吃了亏，也就是说我们在世间法上面占了便宜，我不顾因果，去世间法方面获得胜利了别人骂我，我把他骂败了，我把他骂的彻底就是没办法还口了，别人就是说打我，我也是彻底把他打的没办法还手了。像这样的话，似乎是在这个世间上面我占了便宜，我胜利了，但是在因果上面他彻底失败了彻底失败。如果在因果上面一旦彻底失败，那么后面呢这个长时间的轮回当中自己会感受这个失败的果自己的失败的果是在后面生死当中都会这样体现在自己的相对当中的。所以不管怎么样的话，因果是第一的，因果正见是第一的。在平时修行过程当中，在取舍和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平时我们在发心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非常稳固的因果正见，那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者。那么如果因果方面马虎了如果因果方面一旦马虎了，我们就是说很多人失败的修行者，他会在三宝当中常住当中拿钱他就这么多钱，我一下不就暴富了吗？我一下就成了这样一种这个富裕的人，我成了万元户了。那实际上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你拿着拿着，你现在是得到了快乐的，但是就是因果方面失败了，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最大的悲哀，也就是这个事情。所以说就是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在其他的物质、民生、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方面面都可以失败，但在因果上面就不能失败。因果上面一胜利了就全胜不管是什么方面自己就全胜。如果因果方面失败了就彻底的失败，这个方面就是说是非常关键。如果内心当中有一种因果见，不管是自己一个人修法也好，还是说给上师做事情也好，还是说给僧众发心做事情也好，如果因果方面真正能够很趋势很清净，这个方面胜利了，那就全部胜利方方面面自己的修行就能得到胜利的。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这个问题呢，还是应该多去思维、多去观察，对应当中产生正见呢，引发一个正确的修行。今天讲这个。